中国与印度在洞朗地区持续两个多月的对峙，在中国主办金砖峰会一个星期前终于结束。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叶吉认为，即使双方似乎找到可以接受的保留面子的处理方式，很明显的是印度赢了，洞朗高原的现状得以恢复，中国的推土机现在撤出这个地区，印度方面的这些核心要求得到满足，即使是他先撤军，而撤军满足中国方面的一个关键要求。中国的评论人士邓月文认为，纵观各方信息，这次洞朗对峙基本以中国完败收场。他说与印度直接以行动宣示不同，中国嘴上狠话尽讲，但是没有实质行动跟进。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威慑模式对付小国或者有效，但是在洞朗危机以及南韩部署萨德的问题上就根本起不到作用，长期来讲既不能够威慑他国，反而损害国家形象。不过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则认为，中印之间的这次对峙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比什么都好，他认为避免在最不应该发生战争的时候与对手打仗是完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无论是从天时地利人和，还是武器装备，还是老百姓的这种关注，在今日这个时候为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什么地方的领土争端去打仗，他觉得是很可笑。最后没打，无论哪个说他赢他输，他觉得没有发生战事对中国、对印度、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邓永年教授亦认为，这次对峙结束是中印两国理性外交的胜利。他特别批评了要对印度强硬来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作用的看法。这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接受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政国评论的采访的时候说，对于强调要对印度强硬以此来保持对周边国家威胁的讲法，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应该强硬到什么程度，应当需要有强力的回应，但是强有力的回应不代表过度回应。中美学者智库的国际关系学者周方舟认为，中国在对峙中避免与印度发生战争有得有失，在战略上的得是有，又一次避免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失误，避免周边国家与美国结成战略同盟关系，避免一带一路刚开始就遭遇重大挫折，有利于中国有效的集中重大的军事战略资源，为军改的顺利进行赢得宝贵的时间，避免中国经济高速列车的减速甚至停摆，为中国下一个关系到国运的5至10年和平发展经济赢得时间和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亦有不少战略上的失，一开始的战争威慑过于高调，以至于最后想和平解决有些骑虎难下，在战略上暴露中国经济的血液、石油过于依赖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这条生命线的软肋，暴露了一带一路的冒进和脆弱，在洞朗修建战备公路的决策缺乏深思熟虑，未能充分估计到印方的反应等等。中国的一些战略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事件被人洞悉中国是如何使用胁迫策略，以及这种策略如何可能被挫败，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乔治城大学研究安全问题的助理教授麦斯特罗与兰德公司合作研究员塔拉普尔在礁石之战这个就外交与国际安全问题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平台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的胁迫策略一般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强化有一定程度事实上的控制地区的实际存在，好像南中国海填海做到。第二是强制外交，即是通过威胁或者有限的军事行动加上外交努力来迫使其他国家改变政策或者行为。第三是使用法律延迟与原则以显示他立场的正当与合法性。第四是利用政府控制的媒体来凸显他的叙事方式并发出威胁。但是这两位分析人士认为，在洞朗对峙的问题上，中国的这套惯常做法起不到作用，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印度对中国在该地区修路做出的出乎意料的快速和强势反应。他们指出，印度没有好像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样只是简单的对中国表示不满，或者是威胁要惩罚中国，而是通过阻压中国对有争议地区进行实际控制来挫败中国的强制性做法，通过不让中国改变现状而制造符合他战略政策的僵 局。他们认为现在从洞朗危机中得出明确的经验教训还是为时过早，但是一些政策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第一是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行为更可能受到拒阻而不是惩罚的威胁的压制。第二是拒阻的策略可能有效，但是亦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具有很大风险。第三是中国同意脱离接触，显示北京在危机中的立场可以是灵活，或者对强势的反胁迫做出反应。第四是洞朗协议告诉大家，当中国在面对一个比它弱得多的对手时，比如不丹，一个比较强的第三方例如印度采取行动，才会压制它。马斯特罗与塔拉普尔认为，洞朗事件不单止对印度自己的边界争端带来影响，而且亦对好几个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亦会带来影响，因为他们都要对付中国，扩大他控制与影响力的企图。卡特中心的刘亚伟认为，菲律宾、越南或者是其他国家比较容易从这个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是在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要学习印度，不要大喊大叫，但是坚持不切，从而迫使中方做出让步。但是他认为做这种结论亦不是很成熟。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洞朗那个地方的问题和南中国海的事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事，加上中国和印度过去有过这样的一场战争。刘亚伟认为，其他国家应该从这个事件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分析人士指出，中印在洞朗地区爆发冲突的风险减退，但是两国的边界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中印整体关系仍然充满各种问题。即使印度这次成功的打了中国即将主办金砖国家峰会这张牌，而且印度总理莫迪亦会参加9月3号在中国厦门举行的这次峰会，但是北京与新德里之间长期的斗争，使人对两国是否能够在这次峰会上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存有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